前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太太罗胜春以一个馒头引起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来到形容李乔楚所面临的指控和冤狱。人在美国的罗胜春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年多以来，他和李乔楚共同透过推特和面书等网络平台积极揭发因为1226厦门聚会案被捕的丁家喜和许志永等人在狱中遭受虐待的实情，包括一日只能够吃一个馒头等。他认为这个是依法维权，并没有任何违法犯罪之处。
北京警官约谈他8次也没有找到理由批捕他，因为他什么也没做，除了在网上发出声音之外没有任何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他们找不到批捕他的理由。但是居然就在律师会见许志勇之后，他控告了灵树县看守所克扣伙食、抬高物价这种赤裸裸的贪污行为，结果他就立即被他们抓走了。这很显然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打击报复。
他说李乔楚今年2月初被捕之前，北京警官约他约谈了8次，也都未有找到理由去批捕他，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做到，除了在网上发出声音之外并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他们一度就找不到去逮捕他的理由。但是居然就在律师会见许志永之后，他控告了山东省临沂市临六县看守所苛刻伙食、抬高物价这种赤裸裸的贪污行为，结果他就立刻被他们逮捕了。这个很显然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打击报复。李乔楚于今年2月2日正式控告临沂县看守所的伙食远低于国家标准以及午餐等问题，并同时就驻看守所检察官的不履行监督职责一事进行投诉。他所提出的控告已经由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正式签收。罗胜春说今年2月5日李乔楚被捕的前一晚还在这里挨夜整理当日许志永第二次透过视像会议会见律师的谈话内容。李乔楚当时发布推特揭露许志永在2020年4月底转入山东烟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到严厉的酷刑，包括2020年5月中旬开始，连续1个多礼拜，许志永每日10几个钟头被绑在铁椅上面，四肢固定，连喘气都要嘥力。期间同时被限量饮水，每一餐只提供一个小的馒头，每日又饿又渴，往返监仓时不单止要被戴上黑头套，还要为许志永戴上沉重的电单车头盔。罗胜春说他认为临沂市公安局的报复心理特别严重，因为当他们在今年初揭发了一个馒头的违法酷刑行径之后，狱方竟然变本加厉，加重迫害，包括在农历新年期间限制许志永和丁家喜两个人去购物。他说狱方本来提供的食物不单止价钱贵质量差，例如丁家喜买到的水果都是烂的，含鸭蛋特别含肉类的防腐剂太重，都令到丁家喜难以吞下去，而且每日只准他放风半个钟头，活动量极少。之外罗胜春还说浴室每一间关押了16到18个人，基本卫生条件极差，再加上苛刻伙食、长期营养不良，令到丁家喜之前因为坐老虎凳而产生的腿部肿胀后遗症至今都没办法痊愈。他说当权者选择将许志永、丁家喜和李乔楚都关押在临沂，本身就有管辖地不符的违法之处，因为三个人的户籍都在北京，而厦门聚会的案发地点亦都同临沂无关。2019年12月，许志永和丁家喜因在厦门出席了一场有律师、学者和公民等21个人参与的聚会，简称厦门聚会，而面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包括丁家喜和公民戴振亚、张忠信等人在会后的1个多月内陆续被逮捕，而许志永在逃亡几个月之后亦都在2020年2月中于广州被捕。 李乔楚是许志永的女友，但并未参与厦门聚会，为受许志永逃亡之故牵连。李乔楚于2019年12月31日曾经被传唤24小时，而且随着许志永的被捕，他亦都在去年2月到6月期间被指定监视居住长达4个月，直到6月中才被取保候审释放。罗胜春断言，中国当局将3个人都关押在距离北京600多公里咁远的临沂，目的就是要在度切断当事人和外界的所有联系，并折腾辩护律师和家属，为他们造成所有可能造成的障碍。除了指控临沂警方无耻，罗胜春还说中共现在连无辜如李乔楚都逮捕，还对他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一类危害国家安全的大罪名，显然就是中国政府对任意拘捕的肆无忌惮。
释放出来的信息就是，我是政府，我怕谁？你老百姓我随便抓，你只要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不想听，我觉得不爱听，我就把你关起来，我就给你定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把你关起来，让你连律师也见不到。这是非常非常恶毒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要不遗余力的 为翘楚发声。
他说正式批准逮捕李乔楚所释放的信息就是，我是政府，我怕哪个？你老百姓我随便拉，你只要讲一句话我不想听，我觉得不喜欢听，我就将你关押在你，我就将你定一个煽动国家颠覆政权的罪名，将你关押在你，让你连律师都见不到，这个是非常非常恶毒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要不遗余力地为乔楚发声。李乔楚自2月初遭到关押以来，他的律师李国培曾经申请会见，但3月初收到不予批准的正式回复。因此对于李乔楚目前为什么被关押在临沂市人民医院的监管医院，他的医食状况以及平时所需要的抑郁症药和照顾等问题，就连律师都无从得知。美国之音致电给李国培律师，但至今未有回复。据李乔楚有人侧面了解，他的律师和家人可能都担心李乔楚在狱中的待遇和安危，都表示希望保持低调，不愿意受访。对此罗星春亦都说，李乔楚律师和父母亲都很低调的，亦都似乎都不希望外界发声，尤其拒绝来自境外的声援。他说他理解身在中国境内家属的焦急和无奈。
我觉得这个国家，哎呀，太恐怖了。我现在是觉得，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生活在不敢讲话，身不由己，也就认可这种现状，而且拒绝外援，拒绝别人为他发出声音，这非常的恐怖。
罗胜春说，我觉得这个国家，哎呀，太过恐怖了。我现在是觉得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生活在不敢讲嘢，身不由己，就认可这一种现状，而且拒绝外援，拒绝别人为他们发出声音，这个实在非常恐怖。由于李乔楚自2019年中旬就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因此外界现在高度关注临沂狱方是否定时提供李乔楚所需的药物和诊疗，以及监禁环境对他的精神与身体状况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之音致电给临沂看守所和公安局，希望了解李乔楚的状况，但所方和公安局都拒绝受访，而公安局所提供的宣传部的电话也都多次没有人接听。另外，李乔楚的两位朋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了真实揭露许志永所受到酷刑不见容于当局外，李乔楚亦都勇于透过网络公开自己在这一年多以来所受到的非法待遇，这些都是很可能令到当局感到棘手而急欲让他噤声。李乔楚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性朋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李乔楚自去年六月份以来一直都坚持公开发声，让当局感到棘手。他说他的抗争多次遭当局警告威胁，甚至多次长时间的传唤，希望他收手消声，期间当局仲陈要求李乔楚的父母将他留低在家里面，或者是用各种方式令他不要再发声，但李乔楚一直坚持不屈服。 呢位男性朋友咁讲噶，佢话佢就系一个勇敢、坚定，亦都系喺行动中积累勇气。勇气唔系天生噶，系慢慢积累出嚟。抗争行动对佢嚟讲系一种自我疗愈嘅过程。其实李乔楚嘅勇气系后天生成噶。佢喺2019年中旬仲自承认系一个遇事就匿埋嘅人，但呢一年多以嚟为自己同埋政治犯男朋友许志永维权发声嘅经历就练出佢嘅坚持同埋勇气。李乔楚曾经写到：被传唤嘅时候，被跟踪嘅时候，被约谈嘅时候，被指定监视居住嘅时候，呢啲经历总会教晓我成长同埋坚强。虽然清楚自己细弱言轻，亦都可能入狱，但李乔楚曾经话佢无惧，更加坚持唔做无声之人，仲呼吁人人打破沉默，直面恐惧，先至能够维护自己嘅尊严同埋独立嘅自主空间，降低权力对个体嘅压展伤害。佢曾经写到：我孤独到必须要发声，又孤独到随时有可能冇办法再发声，到时仲有哪一个可以接力呢？我们应该不要回避，不要嫌麻烦的讲，还要讲出细节、创伤和软弱，那些避而不谈、隐而不宣，正是他们害怕我们去做的事情。他还问：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建造这个体制，但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做出消极的抵抗。我们的服从使到那些积极为这个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怎样才能够逃离它呢？李乔楚的男性朋友说，李乔楚在被指定监视居住四个月期间，曾经受过语言和肢体的羞辱，例如被迫服从地写认罪材料，或者因情绪问题导致饭后呕吐而遭到训斥，甚至向人哀求。李乔楚亦都因国宝比约送水果的小恩小惠而一时深深感谢，产生所谓的被害人斯德哥尔摩症。朋友说，这些都是人当下一时的正常反应，但对李乔楚来说，事后想回起心理上所感受到的屈辱特别强烈，因此李乔楚必须透过之后的发声行动，让他得以重建尊严，亦都是自我疗愈的一种方式。李乔楚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性朋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说，李乔楚所面对的指控非常的荒谬，因为他采取的都是投诉或者是信息公开的法律渠道，来到为自己伸张，来了解自己的处境以及权益受损之后的投诉。这位朋友说，李乔楚为自己维权的方式都很温和低调，也都很少指控共产党怎样去颠覆政权啊。女性朋友说，厦门聚会案件相关的当事人即使出狱之后都处于禁声的状态，少有人敢公开谈论狱中待遇或者案情。李乔楚是中国国内唯一一再坚持公开发声声援当事人的渠道。他说，李乔楚的被捕代表中国政府对异议和维权人士的打压有扩大化的趋势。他说，中国政府现在的策略就是不准家属发声，将家属捉晒，令到家人亦都发不到声，而其他人亦都没有身份可以发声，这个是一个盲大的寒蝉效应。朋友说，李乔楚为人所知的都是因为许志永女友的身份，但他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他们说，30岁的李乔楚从大学起就关注劳工问题，是劳工问题的研究者，亦都是女权主义和公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2017年北京清理低端人口时，他还曾经和其他义工进入社区汇集信息，协助弱势者找工、免费住宿的线索。2018年之后，李乔楚参与反对966以及支持 MeToo 等民间自发性运动等，展现出独立女性的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